那么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啊，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从第十八节我们一同读到第十二节啊。其实我们今天是可以一起思想尼希米记第八章啊，但是我们读经我们就从第八节啊一同看到第十二节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练好不好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练，来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开始。来，他们清清楚楚地练神的律法书，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好，过去一段的时间我们都一同来思想尼希米记，我们相信从这当中我们一同来看，一同来学习一些生命重建的一些的原则，也包括建造教会的一些的方向。那我们在建造生命的过程当中，也在教会建立的过程里头，我们相信会面临，有我们也经历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危机跟挑战。但我们相信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危机，其实都是我们经历神领受突破领受全新祝福的一个关键啊。那我们每次遇到挑战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是在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同在和一个互动里头的话，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可以彼此鼓励，我们可以彼此打气，我们要一同来建造，我们要同来成长。有神真好，对不对？有你也很真棒。好，我们跟主耶稣说：有神真好，有你也真棒。哈哈，阿门。哈，我们能够在一起，哈，能够在一同生命追求，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那我相信尼希米建造城墙，他要告一个段落，在那个城墙即将竣工的过程当中，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非常关键的事。这件事是什么呢？他就把那个祭司，也是做文士的那个以斯拉请来啊。文士以斯拉的话，如果你们读以斯拉记第七章的时候的话，以斯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终身他在神面前立志要考究遵行神的律法，也要将律法书上所有的话都要教训他的百姓起来来遵守啊。所以这个以斯拉这个人的话，他是神话语的一个出口啊。所以当尼希米他建造城墙到一个段落，快要竣工要大功告成的时候，他就再次把那个以斯拉请来啊。以斯拉已经在他之前的一段时间已经在那个犹大地这边了，他以斯拉他是参与建造圣殿的一个工作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他尼希米回到这个过程里，他也跟以斯拉连结啊。然后他再次把以斯拉来请来，他让以斯拉把神的话语打开，能够来教训这些以色列人。当把神话语打开的时候的话，又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哎，这个百姓这么久没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开始心里头就有一些的反应啊。所以这整个七月当中的话，这七月头一日，对不对啊？他开始在那边搭高台，让以斯拉过来来讲道。然后七日中间的话，这个礼拜的话，其实是祝棚节的七天。那祝棚节之后的话，又开始有严肃会啊，就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反省啊，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呢，整个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以色列民因着以色列将神的话语打开，开始在神的面前开始有一个啊，就是开始一个回转的一个迹象。所以这边第八章的第一节，他那边讲到，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就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带来啊。为什么尼希米要让以斯拉再次把这个律法带来？那我相信尼希米他的职事，他在这个世上他行走一个神给他一个重要的托付，是建造城墙啊。但我相信在建造城墙这样一个事工当中的话，尼希米从来都没有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人心在神面前的重建的工作。他需要不但让百姓可以把这个看得见的城墙把它建立起来，把它建造起来，更重要是在百姓的生命当中，对神的那个信心，对神的那个勇气，对神的那个依靠，这座城墙也那个尼希米一直都在建造。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分享尼希米记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不断的看见尼希米在他一生所行的过程当中，他所做的事情上面，他不断重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时常提醒这些的百姓，跟从他这些百姓，你们当要纪念神是什么？大而可畏的神。他让百姓不但一边做工一边拿兵器来征战，同时的话他也让这百姓，你不要忘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可少的只有那一件事情，就是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成为你生命那下一个突破的一个方向。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记得这样一件事情，神是这一切的物质，神是一切的工作，神是甚至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根本的，是一个根源。教会我们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你要让人看见神在这当中，当然我们要建造那个看得见的，你要建造那个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堂啊？建堂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一个物质的东西你看见进到这当中的时候，你就眨眼一看，哇，这真的不是人手所能够造出来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当那个所罗门他建造圣殿到一个地步，他圣殿建成的时候，他从下面进到圣殿当中去敬拜的时候，哇，那个示巴女王外邦的女王来到他的面前，看见那个祭祀他对神的那个敬拜的那个景象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示巴女王一看见所罗门一节一节的登高敬拜神的时候，哇，示巴女王就什么魂不守舍，哇，在外邦人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敬拜神的，从来没有一位神是这样可以跟他荣耀的，在他的荣耀当中可以跟他相遇的。但是在属神的子民当中，他看见了，这也是尼希米为什么要建造城墙，因为看见城墙的时候，就知道神真的是跟这群子民同在，这群子民因着神的保守，因着城墙的建立，他们不再受羞辱，不再处于一个蒙羞辱那个被欺压被压制那个状态，城墙的建立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建造这个有形的这个圣殿，是让这是世代的人要看见一个记号，是神正在这群人当中，他正在彰显，正在伟大。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建造这样一个圣殿，看得见的物质圣殿的同时，你真的不要忘记一件事，就像尼希米他常常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你要不要忘记那个生命的那个根源，你生命的那个中心永远是要跟神联系在一起的，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神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期盼神的应许吗？神的应许说，那这殿的末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殿不单单是教会，这殿也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家庭，也是神在你手中所托付的每一件事情。但是神的应许说，这殿的末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荣耀，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怎么可以从这个荣耀可以进到下一个荣耀，可以从这样一个你觉得很大的荣耀，还可以再进入到一个更深的荣耀里头？弟兄姐妹们，唯一的一个根源就是尼希米在这里时常提醒的，你一定要跟住永生神常常时时刻刻的相连，你要常常的纪念神是那大而可畏的神，神是至大的神，是至可畏的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在掌管着一切的神。弟兄姐妹们，神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到一个荣耀之后的话，好像人生好像很大的一个更大的艰难就马上铺天盖地又过来，在这时候你可以也许有人问自己，神啊，你在哪里？容许你的神在这样一个艰难当中再次告诉你，他是一个得胜的神，他是至大的神。你怎么样可以有这样一个信心？是因为你立定你的心智，你要跟这位神永远的连接在一起，神在这个过程当中重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这重建的生命是要跟他永恒的国度开始要有关系。今天弟兄姐妹，神重建我们，神把丰富给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只是有吃有喝就可以，神要让我们跟他永恒的国度有份。今天弟兄姐妹，要在你的处境当中勇敢地举起你的心，再次来敬拜神，让神来带领你继续再往前来突破。从尼希米和以斯拉教导以色列明白神话语的这样一段事件里头，我们再次来思想，你怎么样可以以神为乐？弟兄姐妹们，你想到神你觉得快乐吗？你想到神你会觉得害怕吗？弟兄姐妹，你想到神是什么观念？我在秋生在我们当中已经分享过很多次的信息，哎呀，这位阿爸父是爱我们的，是跟我们要有关系的。但弟兄姐妹们，容许我们再次来问自己心灵深处，你想到这位神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害怕吗？还是无所谓？还是可有可无？弟兄姐妹们， 你对神的态度会影响在我们生命当中，你遇见难处你是如何来反应的。今天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对神的一些观念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明白的状态，但盼望我们今天借着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怎么样是可以以神为乐，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更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神过去救了我们，我们盼望神将来会再救我们。最重要是在你现在你的环境当中，你仍然相信，你仍然要经历神现在正在拯救你，你相信吗？你相信了你就会喜乐起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许是活在一个将来的盼望里头，也许将来你会很喜乐，但现在呢我是很辛苦啊，我还要靠着我自己啊，我还要努力啊。哎呀，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天思想的是什么？你的退休金吗？啊，你觉得攒够多少钱我就可以退休了？并且我告诉你，永远不够，跟主说永远不够的，永远不够的，真的。你觉得55岁可以退休吗？55岁到时候的话，那个货币贬值，你就完了。我告诉你，我以前在 Notel 做的时候的话，你知道吗？我 Notel 那些同事哈，早一点进去的话。哇，那个股票早就不懂是多少了哈！哇，然后那时候的话，你知道我离开 Notel 的时候的话，股价242块钱，最高历史最高的时候，2000年7月份的时候，哇，最高的时候，哇，我们那时候那些同事啊，意气风发啊，大家在那盘算，哎呀，我这个该退休了，但是就想还再多赚一点，结果再等多一年的时候，啥都没有，打水漂了。哇，一年前那意气风发的时候，现在那边捶胸顿足，早知道就在那时候就把它卖了多好啊！弟兄姐妹们，永远都不够的，永远都，你以为你算得准吗？算不准的。但敬畏神的人，凡事都不缺。弟兄姐妹们，你可以，你是可以以耶和华为乐的，但怎么可以以耶和华为乐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来记载，第8章第8节跟第9节，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我们看到以耶和华为乐的话，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正确的使用神的话语。跟主说，你要正确的使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要正确的使用的，你使用不对的话，很多时候很麻烦的。你对神的话语不大明白，你用错的地方的话，会在你生命当中你看不到那个盼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看啊，我们知道神的话在人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重建的关键，我们需要神的气息，神的生命不断向我们吹起，让神的意识界的圣灵的光照让我们不断的明白。这也是为什么当在城墙即将竣工的时候，尼希米把以斯拉请来，有2天的时间，2天的聚会，尼希米就把高台搭起来，哇，让那个以斯拉还有他旁边的文士们跟他站在一起，就在那边把神的律法宣读出来，然后以斯拉把它讲解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神的话语，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特别是什么？当律法书被宣读的时候，有人起来宣讲，有人起来讲解，哇，整个以色列人开始就兴奋了。他们在神面前一听到律法书，他就兴奋起来，然后他们就举手起来敬拜，然后他们就来感谢，他们就来祷告，他们就来赞美，因为听神的话实在是太好了，而且一听可以听几个小时，可以站着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坐着听，大家都是坐着听，当时的人是站着听，站着听可以站几个小时，不断来听神的话语。哇，然后他们在那边祷告，或站着，或跪下，或敬拜，或感恩，他们在整个的神的同在当中开始就觉得我们生命要改变。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他们听神的话语，然后不断的讲解，不断的讲解，到一个地步他们从兴奋啊，从高兴，从在神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哇，神同在，他们好像很感恩的这样一个状况，慢慢进入到一个什么？他们开始哭泣了。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这些的反应？他们听了神的话，为什么会这么兴奋？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实在太幸福了。我们每个人的圣经哈，200以上的举手，大部分人都有200以上啊。现在还有什么 iPhone 里头都有哈。啊，手到哪里随时都可以有，各种版本都可以有。但是哈，当时印刷术还没出来哈，那神的话还没有这么普遍的流行。我告诉你，其实当时以色列那个律法书本身的话是非常宝贝的，只有那些圣殿里头的祭司 那些专门钻研神的话的人才能够稍微有一卷两卷，就或者以赛亚书啊，或者这种只能其中没两卷而已，所以他们很难得一年有这么一个机会，甚至几十年当中都没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听神的话语的。今天我们实在太幸福了，跟主人说你太幸福了，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都不会觉得珍惜，我们一天到晚打开来这有什么，那都在上面，全本圣经都在上面，你想怎么看都可以。那很可惜，当我们想怎么看都可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看，对不对啊？希望有人跟我们讲就好了，哈哈啊，我们就听，哎，这样就好。弟兄姐妹们，太可惜了。但是当时的话，真的在那个感动里头，当以斯拉站起来，站在高台上面，把神的话高声的宣扬出来的时候，神的话语真的就震动人的心。今天你读神的话语，你能够产生那个震撼的感觉吗？你觉得神的话语正在锥心的那个在敲打你的心吗？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人他真的有，所以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锥心之痛扎心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扎心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然后在以色列人就被这个利未人教导的时候，第七节里面讲到说，利未人是百姓明白神的律法，百姓就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然后呢，越明白神的话，就越看见我的生命跟神的话语之间的话，原来有这么多的差距。这个从念，然后到明白，开始到反省，有一段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聚会常常都需要两天？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的话，大家来太兴奋了，然后都觉得很不错的，我们都带最好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到神的话语慢慢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才觉得哦，在我的生命当中原来有这么多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从来都没有被神的话语对付过的，从来都是这些的观念在挟制我们，在影响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反应，有多少的这些情感是真的被神的话语分别为圣的。意思是说你的思想意念是跟这世代是迥然不同的，你想过吗？如果没有想过的话，我相信今天神的灵邀请我们，我们要好好起来来思想。当利未人把这些话慢慢解开解清楚的时候，他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讲明这些意思，百姓慢慢明白的时候，他们的心开始从兴奋进入到一个责备的一个状态，责备的一个状态。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听到神的话，你觉得被圣灵的感动，那我们知道圣灵来是让人畏罪畏因为审判，我们开始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然后百姓确实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在生命当中好像有很多的亏欠，他开始就是开始在那边哇，然后就在神面前流泪。但流泪就够了吗？流泪就是神的话要带领我们进到那个点吗？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当神的灵在你生命当中扎心的时候的话，你的回应是什么？像这些以色列人开始就在那边哭泣吗？就一直哭下去吗？这七天就这么一直哭下去吗？你整个祝棚节的那个期间，你就在神面前一直哭泣哭泣再哭泣吗？你觉得这真的是复兴临在在他们当中吗？弟兄们，我们要好好起来思想。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反应是什么？没错，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扎心是第一步。人最先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跟神的话原来有这些的差距，然后人开始醒悟过来，为自己的过往开始在神面前流泪悔改，开始产生那种懊悔的感觉。但神的话语今天要告诉我们，这并不是那个终点，也并不是神那个完全的目的。你心里还有以斯拉的话，他就在这个时候就阻止了这个情况继续再往下，或者说是任凭这个情况继续这样流泪下去。所以第九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你们不要什么悲哀哭泣。弟兄姐妹们，你们在神面前，当你听到有这样的一个信息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察觉我们生命离开神的那教导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当然你首先要悔改，但是你在神面前你要勇敢的要起来， 尼西米俄一生他纠正百姓，他宣告说今天是神的圣日。圣日是什么意思？今天是属神的日子，今天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日子，不是说你以为悔改你就留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把神的心挽回过来了，而说你今天要在神面前明白，今天是圣日，今天是属神的日子。为什么？为什么属神的日子那么重要？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从看自己的软弱，我们开始要转移，我们要看神的圣洁，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让神的爱今天重新再次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是圣日，我们在神面前悲哀哭泣是不合宜的。所以第十节他们对他说，你们出去吃吧，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够预备的你就分给他，赶快去吃吧。跟主耶稣说，吃是很属灵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一直挺于吃的话，哇，你就觉得这是好像跟神不搭调的。我告诉你，你是你以斯拉，他让这群百姓遇见神的话语之后，当然悔改的心在他里头发动了，但是他不要让这群百姓听闻在悲哀悔改在没有盼望的日子里头，他在神面前勇敢地宣告神的心意，说今天是属神的日子，你们要在神面前吃肥美的，喝那甘甜的，你要起来要 celebrate， 跟主耶稣说你要起来庆祝，你要起来庆祝，因为今天是属神的日子，你们在神面前那个受苦的日子到一个尽头了。跟主耶稣说受苦的日子到一个尽头了，今天神在他的日子当中，他要释放我们进入他的喜乐当中。你遇见神你还悲悲哀的吗？你还凄凄惨惨的吗？你还愁愁苦苦的吗？我告诉你，让这些悲哀，让这些那些忧愁离开你去吧，你要进入到神的喜乐里面。所以尼西米还有以斯拉，他勇敢地宣告神的圣日，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要成为你们的力量。今天你在神面前，你读经，你读到神道告诉我们的话吗？你遇见神，你以为今天整本的圣经都在告诉你你要悔改悔改悔改吗？我告诉你，悔改这是第一步，神要让我们进入到救恩的喜乐里头，这是神终极的心意。神的国度乃是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当中的喜乐。今天告诉你，你对神的国是怎么认识的？你觉得哇，这位神太严了太严了，我就将来我离开世上了我再去见他好了，哎，去那之前的话远远看见他就好了，远远想着他就好了，最好不要离我太近，免得我接近他的话他的火就烧死我了。你会这么想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对神还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话，我告诉你，今天容许圣灵来告诉你，你的神不是这样一位神，你的神是向你施怜悯有恩典的神，你的神是让你喜乐的神，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你是可以喜乐起来的，这是福音的一个真谛，这是福音要释放我们进入到那个恩典的荣耀的那个同在里头。今天福音到底要把你带到哪个地步，你要想清楚。你对神的话你想吗？大家是不是有听过很多人这样子说，哇，新约的神很多的爱啊，旧约的神太凶了，有没有？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我告诉你，旧约的神仍然是有怜悯施慈爱的神，旧约的神也是可以叫我们喜乐的神，阿们。因为神从亘古到永远他就那么一位嘛，神从来不会精神分裂的啊，这旧约是这样，新约忽然间就这样。你说新约的神凶不凶啊？我要凶也很凶的，对不对？使徒时代啊，对不对？使徒时代啊，大家房屋公用，然后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也奉献啊，而且奉献也不少啊，对不对？他卖了十分，大概奉献了七八分，只留一两分给自己。我们现在十一奉献，大家都觉得多了哈。人家奉献10%，80%到90%，只为自己留下一两分，然后来到使徒的面前，使徒问他：“就这些吗？”他说：“是。”啪一下死了。新约的神凶不凶啊？凶，凶！我刚要说你。新约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还难，难在他说旧约的一点一画他都不废去，然后还在这之上再加新的，对吧？你要爱神要爱人，对不对？旧约还没这么具体哦，新约的话是旧约还没有那么抽象，旧约是很具体的，一样你做这个就够了。 是因为他们派了你所有的话你都要做到的，难吧？我告诉你，旧约跟新约你若要按律法来说的话都很难，但是你要进入到神的心意里头。我告诉你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好好的读圣经，真的你要正确的来运用神的话语。神的话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扎心没错，但是呢你不要以为扎心就是神的全部，你不要以为扎心就是神复兴的一个记号。我告诉你，扎心只是第一步，你扎完心之后的话你开始要问，就像那个保罗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这才对啊，对不对？就像那个保罗他对三千人一讲道的时候的话，哇，圣灵来像火焰降下来，扎心了、啊、哎呀，我们把拿撒勒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了，罪孽深重啊，扎心，这就是我啊！我当时喊的，钉死在钉子上也有我的一份。虽然我的嘴巴没喊出来，我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圣灵都在责备的，我怎么办呢、啊？弟兄，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啊？这三千人都来问彼得啊！扎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来求问神，我应该怎么办？然后神的话就起来了：你们要喜乐，领受圣灵，要喜乐，要喜乐起来。我告诉你，真正的认识神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喜乐起来的，因为我们相信。神真的不要让我永远的活在那个没有盼望的环境里头，靠着耶和华的喜乐要成为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的力量。没错，我在人面前甚至在神面前过往有这些的拦阻，但我今天我自己都不再论断我自己了，我靠着神的恩典我是可以被站立起来的。求神保守我们，今天神要让我们进入到那个喜乐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你也不要一直怀疑说，哇，那这喜乐的话效果怎么样？我们能常常问效果，对不对？那这群人一直活在喜乐当中，神在刚刚扎了心一下嘛，对不对？马上就喜乐起来了，那喜乐，然后呢又 不让他读经祷告，然后让他去吃吃喝喝，吃喝之后的话他们是不是远离神了吗？不只专顾他们的肚腹吗？这有效吗？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当你真的进入到神的喜乐里头，圣灵的工作会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八章我们看见大家快快乐乐的吃饭，对不对？快快乐乐的起来吃吃那肥美的，喝那甘甜的，哇，大家都开始自由，开始释放到一个地步。第九章，如果你们再继续看第九章的时候的话，圣灵的工作仍然在那里，扎心悔改仍然是一个主题。但是呢，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就不要停留在那个自我责备的光景里头，他们把这样一个软弱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在神面前把它立约立下来说，我再也不做这样事情，我再也不跟从那些先祖列祖们他们那些背逆你的事情，我在你面前我要回转，我要起来来寻求你。第九章那么看见这个果效仍然在那里。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这也是我觉得，当我为什么思想尼西米，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尼西米，我觉得尼西米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呢，给我很多的一些的 insight， 给我很多的一些的看见。我觉得喜乐这是最重要的，那影响到我对服侍的一些观念。我以前我对那些复兴啊，对那些我也很喜欢复兴史，我很喜欢看历史。哇，复兴史我们在看，你看那个 John Edward 哈、啊，那个 Jonathan Edward， 哇，一篇呐、啊，就是说那样的一个信息，他只是上面念念念，所有的人啊就感觉到地狱的火正在烧他们，那每个人就从他们的座位上起来，然后就在旁边那就流泪悔改，那可是一个复兴的记号。那芬尼啊 Charles Finney 的话，他讲了复兴的那个信息的时候的话，我带着圣灵的能力责备人心啊，啪啪啪啪啪，哇，每个人都悔改信主。那你再看我们以前的宋尚杰博士啊，宋尚杰讲到的时候抬着一口棺材，你们该死啊，就是棺材就这样该死，我们造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棺材，我们应该躺在那边，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可以从棺材里头站起来，我在这边讲道，我要上上下下跳来跳去，我在神面前是活的。哇，我看宋尚杰那讲到的时候，哇，神的我也要，我就差没抬了一口棺材放在这里，我也要这样的讲道的能力，要这样能扎心啊，扎心实在太重要了。哇，所以啊，我那个时候的话，你知道查经专门讲扎心的信息，哪个信息能够扎心的话就讲讲讲，结果呢，哇，那讲到确实很沉重。那师母常讲，我道太重了，道太重了。哇，结果呢，悔改的人也没几个。那是圣灵的工作，叫人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扎心只是第一步。我后来真的，当我读到喜乐的信息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人心需要在神面前被重建。你单单指出他的错有什么用吗？ 就像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例子啊，我们都跟老公公老公都跟老婆吵过架，对不对？啊，老公又说你这样子做不好，你觉得你这样子做不好的，而且跟你讲说怎么样不好，要怎么做才好，对不对？我们都讲的一清二楚，一清二白，真正改的有几个？你讲清楚了，指出他的错了，真正改的有几个？有没有奏效的？举一下手好吧。你把他那个错的讲得再清楚的话，我告诉你，整个把他往另外方面推，爱才能够挽回人。弟兄姐妹们，喜乐，你要真的让他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重新回转，我觉得这是神要让我们可以做的，这是救恩的一个精髓。不单单只是说我们错在哪里，而是说你的盼望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服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后来我有机会在辅导方面啊，再多一点的学习的时候，我就更加的明白这件事情：人心需要被重建，人心需要重新的被鼓励起来，鼓励起来啊！志气，人的志气是需要被鼓励的。我们一天到晚指出他的错在哪里，达不到那个果效的。神的灵渗透我们的心，每个人的心，我们都曾受过伤，都在被罪的这样一个捆绑下面，我们都在呻吟呢。当圣灵会让我们扎心，只是说你原来的神给我们的那个好处并不是这样子啊，苦况里头并不是神的那个终点。你想想那个浪子，浪子在远方的时候的话，如果他只是在猪圈里头，他可能想说我在远方的父亲有这么多的丰富，如果他没有醒悟起来，没有往回家走的话，他能够进去吗？他仍然停留在那样一个挣扎的光景里头。所以永远要用正面的话来鼓励。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到你要正确的使用神的话。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来定罪的，阿们。定罪是神的工作，定罪的话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能够把神的话语带到他的生命当中。圣灵来要叫人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同时圣灵来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重新燃烧起一个正确的盼望。我们开始对神有一个伟大的期待，因为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心意了。神今天也让我们从黑暗的光景里头，从凄惨的光景当中重新要站立起来，要让我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阿们。神要重建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自己软弱的地方，你在哪里软弱，你在哪里站起来，让你脚掌所踏之地，以前是属于黑暗的，以前是属于软弱的，以前曾经是我失败跌倒的地方，但今天我是可以来见证神的荣耀要在这里要开始恢复的地方，是神的爱在我生命当中要彰显的一个地方。如今我成为何等样的人，真的是神的爱所激励的一个结果。要正确的使用神的话语，好不好？不要停留在羞耻感里头，要让神的爱让我们重新出发，好不好？哎，我们跟主耶稣说，让神的爱让你重新出发。啊，你要重新的正确的使用神的话语。第二个方面的话，正确的使用神的话语，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神同在的喜乐。第十节这边讲到，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也不能够预备的，你们就分给他，因为今天是什么？我们主神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他这边讲到，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就再次宣告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不要忧愁，众民就去吃喝，也分给众民，大大快乐。当神的话语被解开，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话语是可以让我们喜乐起来的，而且是可以大大的喜乐。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悔改的基础永远是什么？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对神的那个盼望，对神的委身上面。你要悔改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哎，我感觉到我自己的懊悔，是因为什么？是神的爱让你说我要回转了，我要回转。悔改其实还不如回转，你真的要回转，你悔恨到一个地步，你要转回来，你要跟从神悔改，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弯。你离弃自己的选择，你现在说我要选择，我要来跟从神。弟兄姐妹们，你的思虑、你的挣扎到底在哪里？当你的忧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所以哥林多后书那边讲的保罗，他在讲到这群哥林多人的话，哥林多人有其他的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 有一件事情好的话，就是他们悔改的时候的话还是不错的哈。所以哥林多后书他们讲到的话，就是说这边的话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一节，他们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你就要生出没有后悔的后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他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然后你们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弟兄姐妹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我们省察之后，我们回转，回转之后，你是可以进到神的喜乐里面。我相信得救的话，其实带领我们要进入到神的那个喜乐里头。我们的盼望乃是因为什么？神给我们在我们当中的话，他仍然掌权，他仍然有能力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问题。你悔改，那个根基的话还是在神的身上。同时的话，当我们想说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觉察到有一些地方我们不合神的标准，我现在要回转了。但你回转的话，你还是什么？你不是照着自己意思我要转回头，我们是照着神的话语，我们选择来遵行神的旨意。你要选择，我现在开始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相信神话语的应许。我不是因为那个害怕，哎呀，那个审判那个后果，哎，我来害怕说我要回转。我是因为什么？我看见神的爱，我现在选择要进入到神的应许里头。我相信神他所应许的，在耶稣基督每一件事情都是是的，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正面的选择，让我们的心开始可以喜乐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真的是愿意大家明白。选择真的很关键，你心思意念每一个的一个决定，都会让你今天你是照着人的意思忧愁呢，还是你是照着神的意思忧愁？照着神的意思忧愁的话，我们慢慢我们一定会进入到神的喜乐里头。你照着人的意思忧愁的话，他里面讲到就是死啊，就生出死来。死是什么？就是过不去啊。你觉得今天阴霾霾的，看啥都不顺，你觉得今天天气都跟你作对，红绿灯都跟你作对。我本来每天上班只遇到三个那个红灯，今天我每个都是红灯啊！你就觉得红灯都跟你作对。弟兄姐妹们，你照着人的意思忧愁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很龌龊，你的心没有盼望。但求神保守们，当你如果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是在神面前开始是要有盼望的。因为什么？你的应许不，你自己那个盼望是建立在神那个永不改变，而且会实现那个应许上面。你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里头，在圣经里头，每一卷书，每一句话，其实都有它的应许在里头的话。你要好好的读，要正确来运用它。我相信神的话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神的话里头没有应许，比如说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那边讲到。神的应许他一定会实现的。五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要成就这事。你看神他告诉你，他招你，他呼召你从黑暗当中出来，他为了要成全关乎你的事情，他的信实要保证他的应许在你生命当中一定会实现的。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没有能力突破吗？你觉得神的话好像你都明白，但是就没有那个力量吗？容许神的话告诉你，哎，真的，他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他这边讲到的话，他是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意思是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相信吗？你要选择来相信，相信我们就会喜乐。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边讲到，因为我们能立志行事。都是神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结果，我要成就他的美意。你心中所运行的那些心思意念，是神的感动吗？有神的感动吗？若是神感动你的话，你要相信一定是美事，一定是好事。要勇敢的凭着信心向前行，你不要容许周围的人告诉你。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太像我们周围的人，太像周围的环境，张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耳，以致这些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什么叫 garbage in， 就很多的这些信息一天到晚都在轰炸你，然后你的心慢慢就失去平安。 garbage out 是什么啊？出来的话 你慢慢没有平安的话，你出来的话一定没有平安 啊，所以周围的环境不对，自己的关系不对，人的关系也不对。修禅保守们容许神，单单容许神不断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不要对人的话太敏感，但你对神的话一定要敏感。跟主耶稣说，不要对人的话太敏感，一定要对神的话敏感。修禅保守们，神的话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喜乐里头。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哎，我相信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喜乐里头，这是福音的一个真谛，对不对？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弟兄姐妹，有哪一个人听到好消息你们仍然忧愁的？你们听到好消息应该是高兴吧？有没有听到好消息的还忧忧愁愁的？那个就不叫好消息了，对不对？那叫坏消息，那叫让你忧愁的消息。那福音的意思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希腊文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嘛。福音本来是让我们可以高兴起来的。你今天一听到神的律法，一想到要见神，你忧愁吗？哎，那这样的福音还不一定是福音。你哪天想到福音，你欢欢喜喜的想到，我要到最喜乐的神那边去，我要来到神的祭坛，我要到最喜乐的神那边去。你一天到晚就盼望来见这位喜乐的神，那我相信福音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果效了。求神保守们，圣灵就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你哪天你想到福音的时候，仍然忧忧愁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还不是真正的福音，或者说福音还没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求神保守们，让这个福音成为生命当中那极大的喜乐。你看看圣经当中的每一个记载，跟着福音传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让人从本身忧愁的环境起来，然后进入到那个欢喜快乐的境地里面。你真实的把神的话一打开，一定有这个果效的。使徒行传第八章，他们讲到腓力啊，就进入到撒玛利亚传道，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整个城就什么欢呼跳跃起来。他们讲到福音的道一传开的时候，那城大大的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我们今天给人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忧愁的信息吗？还是传一个喜乐的信息？福音带来的一个悔改，会把我们带入到进入到神的那个喜乐的荣耀里头。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你要喜乐起来。弟兄姐妹们，容许这个福音天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来，让你喜乐起来，让你喜乐起来。跟主耶稣说，好，快快喜乐，快快喜乐，好好的喜乐起来。要不然我们的见证没有力气，我们的见证没有力度。我告诉你，天天忧愁的人，谁还像你，谁还会信你所信的神呢？对不对？没有人会信啊。告诉你，只有喜乐的神才会吸引人。因为这世代带给人的总永远是重担，永远是忧愁，永远是想不完的事情，永远是失望，永远是痛苦。人都在找出路的。今天如果你的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都不能带给你出路的话，你不要相信这福音能够救别人，连你自己都救不了。我们要救别人，我们要喜乐起来。但这喜乐不是从我们自己装出来的，是里头有的。跟主说，你喜乐是里头有的，喜乐是从里头出来的。所以你要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诗篇第十六篇，如果你今天还不够喜乐的话，回去思想诗篇十六篇的十一节。诗篇的十六篇十一节怎么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喜乐一滴两滴都不错了，对不对？挤牙膏挤一挤，就像我们挤爱，我们爱也不够，喜乐也不够，平安也不够，我们都是在挤，努力的挤。但这是他是在神面前，神的应许是说，神的话也是说，在耶和华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今天你的福乐是来来去去的吗？还是永远的福乐？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稳固的根基。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哈，神的话语当我每次来思想的时候，都不断在改变我怎么样直接把这个敬拜啊，这个聚会哈，我们可以带入到神的那个心意里头。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些都是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呢，你常常想象，真的在我们的一些经历里头，我对敬拜啊，其实我自己也走过一个很长的一个观念啊。我就像我刚刚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话语啊，都是讲这个扎心的信息，但它很重要，这些东西我现在还要讲啊，还要讲。 但是我现在的话正在寻求一个平衡，神的话是我们进入到那个平衡的状态里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前的聚会一定要严肃，对不对？这我一直在教导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肃静。所以我早早进到教会当中，我都坐第一排，坐在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弟兄姐妹讲话，这个我会回头看一看然后呢，以前的话我还就是单身的时候的话，然后看后面哈那些人抱小孩的呗，然后特别的 baby 抱在那边的时候的话，哇一声的时候，哇我就觉得安静肃穆，神同在被打破啊，我就进不去，哎我就觉得痛苦的不得了。我说弟兄姐妹，最好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那个地方是属于小孩的，哎呀分开啊。哇这当中我痛苦了一阵，后来我自己有小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刚刚开始 Annie 是很黏的，Annie 非常的黏，他很就是说这很贴心这些东西。然后呢他的话脾气有些时候哭起来的话也蛮厉害的啊，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去教会，然后呢那师母就要带他去那个婴儿房，那师母又很追求，也就是说也想来听一听道啊这些东西。我一个人还是坐在前面，师母抱在后面。这个时候突然就哇的一声出来的时候的话，我不敢回头了，以前的头马上回去了，我现在不敢回头了，因为是我一听就知道是 Annie 的声音。因为我在讲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不是因为 Annie 的出现，我开始厚此薄彼。你看，我就严于律人，宽于待己。我觉得神正在挑战我一些敬拜的观念。难道 Annie 在那边的话，会影响到我亲近神呢？会影响到我的喜乐吗？那这是 Annie 的错，还是我的错，还是神的错？对不对？我开始在那边问。后来我想，大概神不会错，神肯定不会错 ，Annie 肯定也不会错，因为他小孩子，他也不知道对跟错。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对不对？神不监察他，神在监察我，所以有错一定是我。后来我就想，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们，还是我们的心，而且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已经限制住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做法。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相信神的心是当我们进入当中喜乐，但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自己对一些的观念看法的话，我们限制住神的工作。所以为什么需要常常祷告，我们需要常常自省啊。后来的话真的，后来的话我就开始说，真的我在神面前要寻求那释放，我就在神面前我都越来越绑得越来越紧了，我都没有那自由，我都不能够经历神的那个活水啊。我说那个水在我里头的话有一点，但是就像一桶水一样，这东西舍不得给，那又进不来，这很痛苦的一东西，活水的那个东西经历不了。问题在哪里？我看就是我的观念的问题，我开始在思想敬拜的观念。后来我下到神明和灵粮堂的时候的话，我开始在神明和灵粮最强调是敬拜赞美的观念，在神面前拍掌高兴。我以前我都不举手的，我以前拍掌很勉强，很勉强。然后我以前的话根本不会这样子，我以前不会这样子，我就是这样一本正经树立在神的面前。那后来的话，我真的就在生命和敬拜的过程里头的话，我这些在神面前的这些的观念开始慢慢的突破，举手，然后跳舞，赞美，我啥都做，越来越释放，越来越自由。而我就觉得，原来在神面前还有这么喜乐的地方，还有这么喜乐的事情。原来神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原来神并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好像跟我有距离的。我随时我可以进入到他爱的怀抱里头，我的心智开始健康了，我的心智开始健康了，我在神面前开始释放了。弟兄姐妹们，容许今天神来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为什么经历不到神的自由跟释放，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我们小小的脑袋瓜常常把神限制住了。容许我们把这些的观念放在神的施恩座前，让圣灵来一样样的打破。今天你一定要进入到神同在的喜乐，今天神的同在不但让你有扎心的感觉，让你觉得你错了， 最重要的话，让你觉得有盼望，你可以回转的，回转的话马上就可以喜乐，马上就有平安了，马上就可以得释放了。今天真的不单单是要有赦罪的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最重要的那释放的喜乐。你今天基督徒做人，我们还觉得我们束手束脚吗？我们觉得很多观念我们端不出去吗？见不得人吗？愿你很容许，容许神来告诉你，你在神面前回转向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单纯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求神保守我们，神正在邀请我们一定要回转，圣洁的呼召永远是让我们进入到神的那个喜乐里头。负面的这些思想，这些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当你心情释放开放的时候，你的 眼界被打开的时候的话，你原来觉得是问题非常大的没有出路的话，你忽然间就被神带过去了，突然间翻过一山高，那个高山的时候的话，你就觉得这高山也不算高了。以前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对吧？你还在地上爬的时候，一个门槛在你面前就像一座高山一样，你觉得爬不过去了嘛，对不对？一个小小的门槛你都过不去，稍微长大一点，像现在 Justin 走来走去的话，门槛在他面前已经不是门槛了，他跨过去就跨过去了，台阶他迈一下就过去了，但一座高山在他面前还是一座山嘛，还非常的高，哇，他靠自己还是登不上去。以前我小时候我在五老峰下，厦门没有什么高山，都是丘陵，福建都是丘陵啊。那我觉得五老峰已经够高了，非常高，海拔500米，500米左右，500米以上就不是丘陵了，但还不到500米。哎呀，那小学一年级就觉得五老峰好高啊，哇，爬一次的时候要半天啊才爬上去，气喘吁吁。到六年级的时候的话，哇，也这个半个小时已经到山顶了。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要容许这些东西一直拦住你。但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人看东西又容易啊，但都是你心里头那些想法。我告诉你，当你是个门槛在你面前，你觉得高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已经成为一个 image， 成为一个拦阻。我好像在终身啊，你就在这个门槛下面，你就觉得你始终是一个 baby 一样，你都不觉得自己长大了。今天容许神的喜乐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容许神的喜乐进到你的生命，那你生命要成长起来，那你可以站立起来，你不要再只是在地方上的匍匐前行了，你今天可以站立起来。你很多的观念你觉得不能够沟通吗？容许今天的你的神告诉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可以讲出来。因为我们的神非常的喜乐，他也喜欢看见我们喜乐。跟主耶稣说，神很喜欢看见你喜乐，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神的心意。在他右手有满足的喜，在他左手有满足的那个永远的那个福乐。今天神在他面前一切的这丰富喜乐，他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想，我要时间不多，就最重要的话结束，你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今天你一天到晚你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人的话吗？还是你自己的话？还是你实在是想神的话？今天你的思想会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今天你的思想要决定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大家知道那个美国前总统里根哈，那个雷根或者里根哈，里根以前是个演员哈，大家都知道哈，啊，他是好莱坞的一个明星啊，也不算太明星了，但是至少他演那些戏还好像还蛮可以的。我看到他自传里头有一个故事，他说他刚刚出来在演戏的时候的话，有一部戏啊，这个戏叫《金石盟》，我不懂其他的翻译是什么。啊，就根据他同名的小说来改编的，里头有一段剧情，他刚好是演啊，就是说这个主人公，这剧情是什么？就这个主人公的话，刚好就在过铁路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刚好就出车祸，就是出那个事故啊，所以他就是说马上就是说昏倒啊，然后就不知道，然后马上就被送到一个医生的手里。那这个医生的话，刚好就是以虐待成性啊，就很喜欢虐待病人的。还喜欢捉弄病人这个医生，哇！然后刚好就是说，他本来就很讨厌这个主人公，就你跟他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主人公一天到晚就跟他的女儿哈，好像就是说在搞恋爱啊这些东西，然后他就看不上这个人哈，然后他就觉得也要把他。然后就这样子过程里头，他刚好碰到这个医生， 然后呢，他在医生这个过程里，那这医生刚好逮到这个机会，然后本来就是一个小手术，大概这个脚稍微切一下还是怎么样就好了，他把他那个什么那个大腿旗根处就把它切断了。哎呀，然后你知道剧情就从这里开始。那当他要从就是说这个一个就是说手术过后，他要醒来他要醒来。那你知道人本来这个双脚可以自由行动，非常健壮的一个小伙子这些东西有很多的盼望，很多的期待，他的人生当中突然间他在一个早晨在病房当中醒来，太阳照进来的时候，他一醒来，那这时候他开始要有一句的台词，要有一句的台词，那句的台词是什么？我其余的部分在哪里啊？那么英文他说不到九个字，就这个台词他说我其余的部分在哪里。你知道当他要演这出戏的时候他痛苦他是一个好好的人，他找不到那个感觉，他说我其余的部分好好的在腿上，他找不到那个感觉，他觉得他不能够把那个东西演上。说他在排戏之前的话，哎呀他好痛苦，然后他就又去找残疾人，又去医院啊，然后就专门去找这些人啊，就里根他就开始去问。然后你知道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说他茶不思饭不香，无论在餐馆在厕所，而说在晚上突然间半夜突然间惊醒的时候的话，他在那喃喃自语，我其余的部分在哪里哇，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整个人就都越来越紧张，那到那个排戏那一天的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但是他就是一天到晚就在思想我其余的部分在哪里，我其余的部分在哪里。然后到那天真的演戏的时候，你知道那演戏之前的话，那些道具什么东西要准备好哇，然后你知道那个道具就是一个床，对不对？床的话，你看我的那演戏，我现在才知道，那都是道具。然后那床的话，其实它不是躺在上面的，它的话，那床的话就挖两个洞，它的两个脚其实是站在那边的。然后它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啊。然后好像就是说，好像它是躺着的样子，那上面是盖着的东西的话。然后他一看他道具的时候，他说：“我一看道具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冲动，我就马上就钻进去。”就他在道具里头待了三个小时，应该是待了三个小时，他就待在那边，还是继续来思想。然后呢，在开拍的那一刹那，哇，他简直是心跳加速！我那个感觉还没出来。但你知道吗？就是导演说开机，然后他就马上就叫他的女朋友 Julie， 一叫出来，那个女孩子就冲进来，哇，他又充满了绝望。充满了那个愤怒，充满了那个失落，他反正那个五味杂陈那个感觉，我气的不能再，然后他就冲出来了，咔嚓，就单镜啊，只有一个镜头，咔嚓，完了，还没有演过啊，就没有再重新再拍摄过了，他就事就这么沉了，事就这么沉了，然后李根他的自传里头，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当。我这个竭尽所能的话，我想跟剧中人合为一的时候，他说再也我以后演戏的过程当中再也没有同样的一句台词能够给我的生活带来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听见没？你知道吗？演戏演执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可以跟里头的人那个剧情本身的话他可以合为一。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话，我们并没有办法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的那个精髓里头，我们能够像李根一样茶不思饭不想，就为了想通一节的经文的话，你可以进入到那个经文的实际里头吗？我告诉你，若是你能够的话，那这台词能够让李根得那个什么最佳配角还是什么，这大概因为这是蛮有名的一部电影，那个镜头实在太棒了，是他出名的一个镜头，但能够让李根的整个生活带来变化，我告诉你，神的话语比那句台词厉害得多，有用的多了。但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进去？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思想这句话，你还并不太明白那个话语背后的那个全然。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说有就有，另立就立，神的话他一出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一定能够苏醒人的心，能够给人带领，能够进入到那个应许的丰富里头。最重要的话，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思想，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让这句话真的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神的国，神的国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地上，神的国乃在乎神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你经历到圣灵中的喜乐吗？你经历到那个说不出去是满有荣光的一个喜乐，能够在你百般的试炼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带领你勇敢的突破，勇敢的宣告，勇敢的让你进入那得胜吗？容许神来告诉你，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让你的信心在神面前勇敢的回应说，是的主，我愿意来顺服，我愿意来，我愿意来相信。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的话，神的话就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因耶和华的喜乐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力量。今天早上你来到这边之前，你的心还是忧愁的吗？你的心还是没有出路的吗？你还在找出路，还在十字路口徘徊，或向左或向右，你不知道哪条路你要选择吗？容许今天神来告诉你，你当选择的路就在你的脚下，让你的心可以立定心智，你来跟从这位神。真的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情属于神，不属于我们。当神今天他愿意告诉你我们要怎么来选择，求主保守我们，好不好？那我们在神面前向他祷告，有机会一同来回应。哈利路亚。